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。
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，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欢迎大家收听《香港家书》，我系陈浩之。311立法会补选四个议席，民主派只是拿到其中两席，当中姚松炎转战九龙西，首次参与地区议席失利，流失了不少过去民协的票源。他和团队成员朱海迪事后都承认地区宣传的工作做得不足。看回今次补选，民主派有初选机制去协调的，不过九西 Plan B 的人选就引起争议，最后冯检基放弃后备的资格。有意见就话初选风波令到民主派内部伤咗和气，亦都令到冯检基嘅支持者不满，可能系九西议席失利嘅原因之一。今集香港家书，请嚟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郑宇石讲下佢对补选结果嘅睇法。
王兴中兴，台湾朋友关心香港的政治发展，非常感激。3月11号的立法会补选对香港民主运动来讲是一项挫折，损失两个议席当然令人失望。立法会的分组点票，民主派阵营在地区直选的组别仍然以一席之差屈居少数，就日后议会的运作难以扭转劣势。补选的投票率一般低过全面的立法会选举，但是今次投票率只得 43%， 比2016年的大选低。更重要的就是上次泛民的支持者只有六成这次补选出来投票，而建制的支持者就有84%，成绩好坏的分野就是在这里。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因为失望而转趋冷感。最近这一两年，民主运动各项示威游行的参与人数均有相当下降。很多人认为游行示威没用，进而认为立法会制衡政府、监察政府的功能亦都大幅下降，投票的作用成疑。与此同时，2016年立法会选举热烈参选的散后组织在威权政府的大力打压底下，难免有些沮丧。青年新政放弃参选，本土民主前线声称会转移从事地下活动，这些都是一种失望转趋冷感的形态。另一方面，建制阵营从上世纪90年代重建地区网络，所投入的资源不断增加，所掌握的选举机器不但资源充沛，而且选举战略战术亦都非常圆熟。其中原因包括得到不少顶尖专业人士的协助，广告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这个选举机器的庞大动员能力已经是有目共睹。民主运动一定要以毅力和恒心开拓本身的地区网络。400席以上的区议会选举，泛民只得稍稍多过200位候选人。要在每一个选区建立一个基层组织，透过友好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和议政平台，是清楚的发展路向。不过知易行难，至今还未见到这个计划能够有力开展。议会道路面对打压，在议事规则修订之后，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更加难发挥影响力。多数市民期待有效的制衡，而不是单单尖锐的质询。 政策研究尚待加强。鉴于资源所限，各个民主派政党要有分工，亦都要加强同埋公民组织同埋呢个专业团体嘅协作。民主运动冇领导人物，各种协调嘅机制缺乏权威。民主动力去年三四月开展初选嘅讨论，但系建制阵营早已经决定好各区嘅候选人，并且投入大量资源推动选举工程。九龙西郑永信开展宣传工作，同埋姚松炎决定参与九龙西初选，相距大概八个月。民主运动各个候选人的选举经费只有七八十万港纸。由于有初选的关系，以及各方接受香港众志派员出选港岛区，基本上这次选举民主运动已经相当团结。九龙西初选之后，就 Plan B 的确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争议，但是相信损害有限。就各个组织的整体运作，互信不足，作风不同，都形成一定的困难。要克服这些困难，只能够依靠不断的对话以及经常的个案合作，以提升互信。九龙西姚松炎的失利引发不少战术的检讨和争论，司马文的落选不算是意外。2016年建制有两位候选人参选，先至俾民主运动的候选人以 42% 的选票突袭成功。民主派要在一个保守的专业界别赢得议席，不是容易的事。面对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和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，民主运动最大的挑战是要扭转选民的冷感，全面动员他的支持者从事非暴力抗争。这个其实就是现阶段民主运动面对最大的考验。怎样才令到市民关心要维护个人的尊严，要维护社会的核心价值，不要甘心做顺民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。近年港台两地民主阵营的交流增加了，也都引来一些打压，不过我们都不会在意，希望很快能够再次碰头讨论问题。祝春期郑宇成，2018年3月17日。
今集香港家书的嘉宾是民主动力创会召集人郑宇石，他信入面说补选投票率一般都比大选低，但上次支持泛民的人只有六成今次有出来投票，而建制就有八成四。民主运动支持者因为失望而转趋冷感是首要处理的问题。三一一补选落幕，民主派未能够重夺分组点票的否决权。未来还有两个议席要补选，民主派会怎样部署选举工程，是不是能够重整旗鼓，就要继续观望了。今集的香港家书来到这里，再见。